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20日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哋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夜今日的新闻提要。而是12月21日星期四的新闻提要。美国参议员说解除特别检察官职务会引发宪法的危机。美国总统川普和共和党人庆祝税改的胜利。一名北韩的军人穿过非军事区半途到南韩。2017年巴拿马和中国建交，中拉关系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在这一年中国说拉丁美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将拉美纳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不过拉美国家对随中国起舞的态度谨慎，专家又怎样看呢？
It's an effort to indicate, China's continued commitment to engaging the region, economically, politically, diplomatically.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联邦参议员华纳表示反对他所声称的越来越多要求停止特别检察官穆勒负责进行的调查的不负责任胜任。穆勒负责调查美国大选当中俄罗斯是否和川普的竞选团队有串通。华纳表示如果真的要这样做，就有可能引发一场宪法危机。
But also to our most basic concept, rule of law. It also has the potential...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华纳星期三在参议院发表讲话时候表示，解除特别检察官或者是任何负责调查的高级官员的职务，不单止会令人质疑行政当局是否真的想查明事实，而且还会质疑最基本的法治理念。华纳参议员表示，最近数个星期以来对调查的批评越来越严厉，越来越多，而且看来有人组织协调。华纳明确表示，如果总统解除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职务，赦免任何证人以保护他们不承担责任，或者是终止调查，这个将会是严重的滥用职权。白宫律师科布星期三表示，川普行政当局未有解除穆勒职务的计划。他说，如果媒体继续要求对每一个无聊以及是毫无根据的传闻作出回应，这样那些一心想要吸引眼球玩弄政党政治的人就会不断散播这些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和国会共和党人欢庆通过全面税改法案，这个是川普上任之后的第一个重大立法胜利。川普总统星期三对聚集在白宫南草坪的人群说，现在正在是令到美国再次伟大。他一一赞扬了支持法案的共和党议员，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众议院议长瑞安、副总统彭斯等多人。川普说，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减税。他和共和党的议员制定法案期间有个很开心的时刻，他说赢总会是开心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讲话的时候表示，这一年是川普行政当局取得非凡成就的一年。众议院议长瑞安则是赞扬川普精湛的总统领导能力。副总统彭斯则是祝贺美国圣诞快乐。法案的支持者说，美国纳税人将会在2018年开始见到自己的拿回屋企的薪酬发生变化。不过民主党人就抨击说，这项法案是拿美国在国内的未来做抵押，将钱塞入了富有人的腰包。在共和党主控维吉尼亚州的州议会17年之后，紧接下来的权力分配可能要靠择一次硬币来决定。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星期三宣布，维吉尼亚州第84选区的州众议员选举为平局，民主党候选人西蒙兹亦是共和党现任议员延西每人各得11,608票。之前的计票结果显示，西蒙兹以一票的优势拿下了议席，而延西对计票结果进行异议，并且说一张有争议的选票应该算是投给他的，这个使到选举是以平局结束。维吉尼亚州的法律规定，任何以平局结束的选举都将会由抽签决定，这种程序完全是靠运气，但是选务官员还未有决定如何或者是几时来执行有关的程序。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警告其他国家驻联合国大使话，联合国大会星期四就考虑通过一项拒绝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议案而举行的一次罕见的紧急会议的时候，他将会记下反对美国决定国家的名字。美国之音得到的这封警告信说，川普总统将会非常仔细地观看这次的投票，并且要求他向川普报告所有投票反对美国的国家，他们将会盯住有关这个问题的每一票。美国总统川普打破美国长期坚持的政策，这个月较早的时候宣布华盛顿将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并且开始准备在耶路撒冷建造新的美国大使馆。有关宣布适逢星期一联合国安理会准备通过一项决议案，表明对最近有关耶路撒冷地位状况的决定深感遗憾。虽然没有点名所指的美国的决定，联合国决议草案说，任何意在改变圣城耶路撒冷的地位状况或者人口构成的决定和行动都没有法律效力，是徒劳无效，必须要被废止。安理会15个成员国当中的14个都投票支持决议草案，但是美国动用否决权阻止了决议案的通过。南韩国防部表示，一名北韩军人穿过了非军事区，是半途到南韩。南韩通讯社报道，一名低层北韩军人星期四早上大约是8点钟左右，从浓雾当中是出现在一个南韩的哨站之前。南韩国防部表示，在这个最新的半途事件当中，北韩北部的一侧是未有将一个月以前的一次半途事件这样开枪射击。上个月，一名北韩军人驾驶着越野汽车离开了路面，然后跑过非军事区。他的前战友向他射击了至少40发的子弹，他身上有至少5处是中弹。11月半途的北韩军人进入了非军事区内的联合警戒区，自从北韩战争停战以来，非军事区形成了实际上的南北分界线。这名北韩军人匿藏在一座建筑物之后面，后来被南韩军人解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川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国家安全战略出台了一日之后，白宫提名被认为对中国友好的职业外交官董云常出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这个提名被看成为是国务卿迪勒森的一大胜利。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曾经点名董云常要离开国务院。目前不清楚这项任命在几大程度上会影响美国的亚洲政策走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亚在华盛顿报道。
白宫星期二正式提名职业外交官董云常出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接替奥巴马任内的拉塞尔。自今年三月以来，董云常一直以代理助理国务卿的身份，多次陪同蒂勒森出访亚太地区，出席国会听证会和媒体吹风会，向国会和媒体展述川普政府的亚洲政策。这项人事任命需要参议院的批准。这项任命被看作是蒂勒森国务卿的一大胜利。蒂勒森非常赏识董云常，一直希望他出任这个重要职务，但这个提名受到白宫民族主义阵营的阻拦。这些人认为董云常在美中关系的问题上对中国不够强势。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今年八月对美国展望杂志表示，他正在将负责东亚国防事务的人换掉，将鹰派人士带进来。班农说他正想将董云常挤出国务院。在这次采访被公开后不久，班农就不得不离开了白宫。班农以及其他鹰派人士阻碍董云常的提名的努力，使蒂勒森感到很愤怒。美国官员对一些媒体透露，蒂勒森今年六月在白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对总统人事办公室的负责人拉斯特法洛发泄了他的愤怒。董云常1991年进入国务院，在过去的20年的时间里面，他关注的领域就是美国对欧亚大陆的政策，重点是前苏联共和国和东亚国家。担任过美国驻土库曼斯坦使团副团长、国务院中国与蒙古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和北韩事务办公室经济部的负责人，亦在美国驻北京、成都、埃里温、阿美尼亚首都和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的领事馆任过职。2016年，董云常出任首席副助理国务卿，负责美国对中国、蒙古和台湾的政策。在进入国务院之前， 董雲常在華盛頓的外交政策研究所工作過，研究蘇聯的官僚政治和當代俄羅斯。他會講俄語和漢語。華盛頓智庫國際戰略與研究中心的亞洲問題專家金斯德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表示，董雲常為替勒森提供了關鍵的制度性記憶，而且幫助平衡川普政府其他部門更為鷹派的聲音。美國參議院這個月初通過了被認為對中國持強硬態度的鷹派人物薛瑞福出任國防部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部長的人事任命。目前不清楚董雲常的任命在幾大程度上會影響美國亞洲政策的走向。有跡象顯示，白宮在任命董雲常這樣一個有經驗的外交官掌管亞太這個關鍵的戰略地區的同時，亦試圖通過其他的人事安排對他進行一定的制約。川普總統的政治盟友，來自阿肯色州的共和黨參議員科頓的前外交政策顧問和法律顧問 Alex Wong， 一個星期前出任負責東亞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成為董雲常的副手。科頓近來被傳會在現任中央情報局局長馮佩奧接替替勒森出任國務卿後出任中情局局長一職。董雲常的提名將填補國務院多項關鍵職務上的一個空缺。川普總統在上任將近一年後，仍然使很多政府的重要職務空缺而受到批評。白宮星期二在提名董雲常的同時，亦都宣布了其他的一些人士提名。據信川普政府亦都準備提名小布殊總統的北韓問題高級顧問車維德出任美國駐南韓大使。美國之音記者利雅華盛頓報導。
美国内政部星期二发布一份的报告指出，有23种的关键矿物资源当中，有20种美国是依赖从中国等国家进口。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内政部长辛克星期二在一次记者会上面说，这个报告的发现令人担忧，矿物依赖进口对国家带来了切实的安全隐患。辛克又表示，美国需要鼓励更多对科技行业和国防工业至关重要的矿物开采。辛克说，美国国内有这些矿物应该足够满足自身的需求，美国甚至能够成为矿物的交易国，但是美国必须去指明他们都在哪个地方。这份由美国内政部下属的地质勘探局完成的报告发现，美国对包括锰、锂、钽在内的20种矿物100%需要从中国、俄罗斯、南非、巴西等国进口。华盛顿邮报在一篇报道之中说，1995年之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采矿国，但从那个之后，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关键矿物开采的主导国家，其中包括从智能手机到军事设备生产都需要稀土元素。军事专家警告，中国主控稀土资源开发可能为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隐患。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成斌星期二在一次活动上面说，中国似乎正是逐渐限制进一步的稀土出口。美国国防部说，美国并没有稀土问题，他们在这里要记住的一件事，就是应该是美国的前景的规划。在一场90日的战争里面，他完全接受稀土不是问题的讲法，但是如果这些是一场3年的战争，他并不确定美国能否可以确信目前没有，将来亦都不会出现稀土的短缺。美国内政部的一名发言人说，内政部长辛克已经和总统川普讨论了这个问题，预计这届政府将会在几个月之后作出相关的政策决定。美国地质勘测局的专家说，美国本土其实蕴藏了多数目前依靠进口的矿物资源，但是市场因素往往主导了矿产开采活动。美国在这个之前唯一的稀土矿商莫利矿业在2015年申请破产，并且在今年6月被一个财团买了下来。这个财团包括中国的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今年7月材料科学公司美国元素首席执行官会见白宫的官员，呼吁美国政府将美国稀土矿国有化。传统基金会的成斌认为，美国稀土全靠进口这个问题给了美国军队长期对抗中国的能力带来挑战。
So, rare earths, to my mind, is just one small piece of the larger.
成斌说，在他看来， 稀土只是工业基础这个大问题之中的一个小部分。这个基础关乎美国在和中国持续冲突之中能够维持有多久，如何维持，有哪些替代品，美国的韧性如何等等各方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2017年巴拿马和中国建交，中拉关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一年，中国称拉丁美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将拉美纳入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框架。不过拉美国家对随中国起舞态度谨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报道。
回顾2017年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巴拿马和北京建交，台湾宣布和巴拿马断交，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当地时间6月12日，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宣布和中国建交，并且说这些是巴拿马的自主决定和正确之举，并且强调他并未向中国索要任何的东西。台湾外长李大为宣布和巴拿马断交的时候说，巴拿马执意外交转向，以极不友好之做法，希望台湾到最后一刻。香港南华早报说，2016年中国在巴拿马直接投资2亿3000多万美元，截至去年底，中国在巴拿马合同项目总金额13亿3000万美元，每年1000艘中国的船只使用巴拿马运河。最新的报道说，巴雷拉11月访问北京的时候，呼吁拉丁美洲和其他有关的国家仿效巴拿马和北京建交。巴拿马外交转向是2017年中拉关系的重大的事件。艾曼·埃里斯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拉美问题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巴中建交的示范效应不容忽视。
埃里斯
说，中国在拉美进展比较缓慢的地区是中美洲，巴拿马的外交转向的确向那里的其他国家提出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圣萨尔瓦多总统、洪都拉斯新政府以及危地马拉政府，他们都不满美国，因此可能考虑和北京建立新关系。多米尼加等加勒比国家显然一直在考虑这种的转向，这种政治变革无疑将会推动以及扩大其他关系的发展。华盛顿时报在题为《中国蚕食拉美》文章之中说，巴拿马外交转向表明北京正是以美国为目标，努力在拉丁美洲发起扩大经济和战略影响的战役。他所上演的强权戏码，第一就是外交上孤立台湾，第二就是促使巴拿马加入一带一路的万亿美元基础设施计划。文章中说，中国公司长期对巴拿马运河的管理，对巴拿马一个港口的收购，以及对10多个拉美地区的陆桥的投资，将会进一步加强中国在拉美的经济以及政治的优势。令人深感忧虑的就是，中国可能或者有一日会拒绝美国海军进入巴拿马运河。2017年，中国适逢其时将拉美纳入一带一路倡议。新华社话，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5月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强称拉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中方愿意和拉美加强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之内实现中拉发展战略对接，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中国央视制作的一带一路纪录片已经开始在阿根廷等地播放。针对自然延伸论，首都华盛顿智库拉美对话的中国项目主任玛格丽特·迈尔斯对美国之音说，
It's an effort to indicate, you know, China's continued commitment to engaging the region, economically, politically, diplomatically.
中国项目主任玛格丽特·迈尔斯对美国之音说，这种努力表明中国继续致力经济、政治和外交上和拉美地区接触。虽然象征意义明显，中国尤其清楚地表明有兴趣继续投资基础设施。严格意义上，拉美并不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中。不过中国仲系意在表明对拉美相当重视。马尔斯又话，美国政府嘅拉美政策总体呈现弱势，因此为中国提供咗拉美战略机遇期。美国嘅拉美政策并冇跟上之前，中国将会可以继续受益于呢个机遇期。丹尼尔·卡普罗喺英国电讯报撰文话，川普嘅美国第一贸易政策正系将拉丁美洲推进中国嘅怀抱。智利圣地亚哥时报报道，智利总统2017年5月访华， 同習近平達成深化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協議，其中包括致力加入亞投行，加強在亞太自由貿易區的框架之下，在基礎設施、區域互聯互通、清潔能源以及交通方面的合作。到了五月中旬，阿根廷總統馬克里訪問中國，阿根廷申請加入亞投行。在八月底，中國和拉丁美洲共同體論壇在北京召開，十一月中国拉共体国际博览会在珠海举行，61个国家和地区的524家公司参与，拉共体包括除了美加之外的美洲国家，人口6亿2000多万。不过2017年出版的中国拉美经济快报说，拉共体中国热正是降温，2016年拉共体对华经济总量增加不大，对华出口平平。报告还说，拉共体开采产品出口1/5销往中国，拉共体对华出口50%以上为开采产品。中国在拉共体的投资和融资主要集中开采领域，矿业、钻探、提炼占在拉共体国家并购案一半以上。策略方面，2017年中国加 ABC 就是加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区域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中国日报援引阿根廷驻华大使盖铁郭说，中国加 ABC 概念有助相关国家把握发展机遇， ABC 一体化的理念100年前由巴西外交家何塞提出。对于中国的区域对接策略，拉美对华的中国项目主任马尔斯说，
I think that's the intent. Just as One Belt One Road or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intended to create a greater degree of integration in Eurasia.
马尔斯说，他认为这些正是中方一带一路的意图，就是更大限度地在欧亚地区实现一体化。不过无论中国带路在拉美是否活跃，是否可行，他提出的主要内容至少运输网络方面正是实现地区融合，以利于贸易发展。中国希望结构上将拉美地区整合起来，为中国打造统一政策的环境。马尔斯还说，除了 ABC 三国，中国努力和太平洋联盟国家接触，未来他们将会看到中国和更多地区国家联盟进行这类的尝试。太平洋联盟是一个拉美地区新兴经济组织和自贸区，2011年4月成立，成员国包括智利、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涵盖人口2.06亿，国内生产总值将会达到1.7万亿美元。2017年，一些拉美国家对中国疑虑日渐加深，中国涉足的一些拉美大项目仍然在酝酿，并没有上马，甚至出现变动的迹象。布鲁金斯学会2017年4月的外交事务书评说，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和外交的援助虽然令人瞩目，其实并非好像很多人设想的那么重要，很多喧嚣一时的项目陷入停顿，譬如500亿美元的尼加拉瓜运河工程。关于巴西秘鲁间的两洋铁路，西蒙特格尔在拉美与中国巧妙周旋的这一篇文章之中说，两国的总统在2017年9月讨论了借助欧洲银行贷款修路的可能性，并不是完全借助中国600亿美元的贷款。他又说以史为鉴，这个举动凸显了很多拉美国家不想在中国逐步接替美国成为该位地区商业和投资第一大户的时候，经济和地缘政治上面成为北京的卫星国。文章又说，中国对委内瑞拉的慷慨借贷助长了这个国家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开支。文章援引巴西联邦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达文森佩洛斯的话讲，中国的道路并不代表拉美的未来，因为中国并没有美国民主和人权道德标准的软实力。拉丁美洲人民视自己为西方人，中国对拉美最感兴趣的就是进口他们的矿产、石油、大豆等原材料的资源，同时卖给他们中国的工业制成品。以厄瓜多尔为例，中拉对话的海民柯恩7月3号撰文说，当前原油价格崩溃迫使厄瓜多尔没办法不在刚刚盈亏相抵甚至亏损的情况之下持续开采，以偿还中国的贷款。按照当前的市价，厄瓜多尔要向中国提供两桶原油才能够偿还一年前只是需一桶原油就可以偿还的债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世界被捕入狱的记者数量达到历史最高点，新闻自由促进机构正在归咎这个现状与美国总统川普的虚假新闻的口头禅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宣传事务部主任雷奇表示，我们正看到前所未有针对新闻机构和传媒，以及针对记者和传媒个人的攻击事件，造成一种记者工作越来越不安全的环境。保护记者委员会2017年新闻自由调查显示，世界各地共有262名记者被关押在监狱中，比一年前的数字略高一点，其中一半多的记者都被关押在土耳其、中国和埃及。雷奇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看到菲律宾、俄罗斯、中国、埃及都在使用虚假新闻这个用语，来到证明他们自己打压传媒、取消记者合法身份的正当性。我们还看到中国说，美国终于对我们始终一直所讲的传媒是问题制造者的讲法终于觉醒了，这个不是我们希望在世界各地看到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日报这个月一篇文章说，既然美国总统将主要的新闻机构称为美国的耻辱，这样有关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负面新闻就不足为信，因为这个是偏见和出于政治目的对真实状况的扭曲。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克里尔表示，川普虚假新闻的指控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不应该被低估。克里尔说，当川普利用自己的言论自由诋毁传媒报道事实的能力，通常都会推出他自己虚假新闻，这样会令到其他愿意这样做的人去效法。川普在他的推文、公开讲话和演说中，有几百次地猛烈抨击虚假新闻，转跳好像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这些重量级传媒来开炮抨击。他曾经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是人民的敌人。川普总统的手段引发了两极化的全国辩论。川普的维护者称传媒持续充满偏见，川普的批评者称这些传媒的报道坚实有力。研究显示，针对川普的报道严重负面，非牟利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分析显示，对川普担任总统最初的几个月的报道当中，有 62% 都是负面，正面报道的只有 5%。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奥巴马担任总统的相约时期，传媒的报道有 42% 为正面，20% 为负面。皮尤记者专案负责人警告说，这个结果不是传媒偏见的证据。川普的批评者认为，他们对这些资料丝毫不感到意外，但是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则将这些资料视为传媒恶意中伤的证据。受到川普抨击和民意调查显示对传媒低信任度的伤害， CNN 和一些大的报章已经通过广告行动以及强调自己报道准确性和客观性的新鲜口号来反击。最近一系列高调的有关白宫失实报道已经损害了传媒的信任度，亦都使到川普的抨击有了新的炮弹。这个月较早时候， CNN 错误地报道说，在维基解密去年公布希拉里克林顿阵营被攻击的电邮内容之前，川普阵营就得到了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这些电邮。华盛顿邮报后来准确报道说，那个是在维基解密发布这些电邮的几日之后提供给川普阵营的。现在实际上一些最严重的传媒自由的侵犯者利用川普的虚假新闻口头禅来到为限制新闻报道开脱。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被问及国际特赦组织的一篇有关叙利亚监狱存在着系统性的杀戮事件的报告时候说，我们生活是一个虚假新闻泛滥的时代，你们知道，每个人都知道啦。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抱怨国际传媒宣扬有关他的谎言事话，这个就是我们所称的虚假新闻，不是吗？柬埔寨首相洪森经常引用川普虚假新闻的腔调，命令该国十几间电台去关闭或者停止播出来自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并关闭一间主要的独立报章。俄罗斯外交部开始在他的网站上张贴他认为内容虚假的报道，并配之以大红色大写字母标注的虚假新闻几个大字。 而中国最高网络安全官员称，最近将中国列为世界互联网自由最差的一篇报道为虚假新闻。川普欢迎一些最著名的自由传媒的敌人到访白宫，他称赞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一位朋友，尽管该国是世界上监禁记者比较多的国家。在最近东盟峰会的会议期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和川普在一起的时候称记者是间谍。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法院认定44名台湾人在电信诈骗案当中有罪。美国对车臣强人、卡德罗夫等五个人金融制裁。美国联合技术公司就冒牌芯片用于美军直升机作出赔偿。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北京的一家法院对44名与设在肯尼亚的一个欺诈性电信经营活动有关的台湾人下达刑事判决。这个的判决很可能加剧中国和实行自治的台湾之间的关系。星期四法庭开庭过程当中，收到不同刑期的85名嫌疑人，当中包括台湾公民，其中两名台湾公民因为参与这项的活动被判处15年监禁。去年中国从很多国家，其中包括肯尼亚、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和印尼，成功地引渡了288名的台湾公民，他们被控诈骗中国公民数百万美元。中国家媒体表示，至少有一些诈骗嫌疑人被控给予中国公民打电话，假称自己是检察人员，要求对方为自己的犯罪以及是违法行为交付罚金，并且以监禁威胁那些不交的人。受害人被指被告知是将款项是电汇到有关的账号以清洗自己的名誉。上述的引渡行动激怒了台北，他们指责北京实际在绑架台湾居民。中国认为实行自治的台湾是一个反叛省份，并且成功阻止其他国家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将五个俄罗斯人列入金融制裁名单，当中是包括车臣强人卡德罗夫。美国指称卡德罗夫对试图揭露政府的腐败的人进行了包括夺去生命的残酷镇压。美国财政部星期三表示，卡德罗夫领导的政府卷入了人员失踪以及是法外杀人。美国国务院表示，卡德罗夫对响车臣的男女同性恋者、双性人以及是变性人的折磨行动当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财政部中说，卡德罗夫的一位政治对手披露了车臣发生的折磨以及是虐待，包括卡德罗夫本人参与的折磨行动，后来据说是被卡德罗夫下令谋杀。美国的制裁禁止这五个人在美国从事任何金融交易，并且是基本禁止任何美国人和他们做生意。除卡德罗夫之外，美国还指称车臣内部是一个部门的主管以及是一座监狱的狱长卡塔耶夫参与了法外杀人以及是侵犯人权的行动，包括对男同性恋者的折磨。美国制裁其他三个人参与了一个涉及到2亿3千万美元的逃税欺诈案。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二表示，美国联合技术公司将会支付106万美元来结束五角大楼就该公司短暂拥有的一家电子器件分包商允许不符合标准的假冒电脑芯片被安装到美国陆军直升机引擎的控制系统内部的索赔。协商达成了结方案的美国司法部办公室表示，曾经被联合技术公司短时间拥有的前古德里奇公司设在康涅狄克州西哈特福特的泵以及是引擎控制系统分部将购置一家罗德岛州分销商的冒牌处理器安装到罗伊斯公司的直升机引擎。这个的和解是最近多宗五角大楼发现来自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地方的冒牌电子器件被用于美国军方控制系统的案例之一。欧洲法院星期三判决优步应该是遵从出租车公司而非科技服务公司的监管规例。这个的决定限制了这家汽车服务公司的在欧洲的运营。该个判决是对巴塞罗那出租车司机协会递交的诉讼的回应，他们试图阻止优步扩张到这座的西班牙城市。出租车司机说，优步应该遵守有关授权以及执照的要求，他们指控优步公司不公平竞争。总部设在旧金山的优步公司主张，他们应该是作为信息服务提供商来接受监管，因为他们的服务是基于一个连接乘客以及是司机的手机应用软件。但是欧盟法院院长 雷纳特在宣读判决的时候表示，不能否认优步是在提供实际的打车服务。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各地的选民星期四投票决定是否继续留在西班牙内，还是逐步走向独立。这次的投票是西班牙中央政府10月未能够夺得这个东北地区控制权后举行的。投票使到这个富裕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领导人以及希望继续留在西班牙内的政党针锋相对，民调显示双方的领先候选人势力昆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环节。日本主流舆论星期三起开始广泛议论美国总统川普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虽然根据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说，川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和日本政府的认识有一致部分，但日本对川普政权实行这个战略持有疑虑，并且是忧喜参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柯南在东京报道。
日本销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星期三的社论标题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用重视力量来牵制中俄》。在日本被视为最拥护日美同盟、最亲美的大报《读卖新闻》的社论说，针对企图强行改变二战后国际秩序中俄两国，美国明确展示加强用军力和同盟关系谋求和平与安定的战略意义重大。社论赞扬川普这个战略重视日美共有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利益，将日本放在针对北韩等不可欠缺的同盟国位置，并明确记载与日韩的导弹防御合作，与日印澳合作维持美军前方活动的内容。社论仲赞扬话，在美国历代政权中成立第一年就拆定了外交安全政策的基本方针仲是首次，一定程度上令人期待能够抹去疑虑川普言行难以预测的不安。社论指出，川普安全战略引人瞩目的部分是强烈牵制挑战美国力量来改变现状的中俄势力，并将中国定义在美国的战略竞争国位置，批评中国通过在南中国海构筑军事据点和扩大贸易投资来取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社论认为，美国基于冷酷的现状认识，以维护美国利益和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认识来转换与中俄关系的战略妥当。读卖新闻亦显示赞成倡导用力量来维护和平的美国要求同盟国增加国防费，并公正的分担责任的川普主张，呼吁日本在明年修改防卫大纲前有必要加深探讨包含攻击敌方基地能力在内的整体安全保障政策。不过读卖新闻亦在社论中批评川普将矫正贸易不平衡作为促进美国繁荣的重点，可以说是露骨的体现美国第一主义。社论话，通商问题在国际规则里面有别于安全保障框架的定义，将两者混为一谈，只会导致同盟国不信赖和混乱，妨碍实现安全战略。主张日本加强防卫能力的产经新闻星期三的社论标题呼吁美国去实行国家安全战略的超级大国责任，内容亦赞扬川普明确要通过世界最强的军力来维持现行的国际秩序和价值观，虽然没有改变美国第一主义的基本方针，但是将目光投向世界和平值得赞赏。社论要求美国实施战略，指出如何填补亚太的力量空白很重要。社论说，成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未能够在亚太部署军事行动，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扩张军事并施予北韩开发核武器的时间，直接导致威胁日本的因素升高，安全环境恶化。产经新闻亦认为，作为与美国民主和法治价值观共有同盟国的日本，当然有公平负担的重大责任，不单止要迅速增强自我防卫，还应该与美国合作加强防卫，提升抑制能力。产经新闻亦同样批评川普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观点，指出这种无视国际规则和既定协议、拿贸易赤字来恐吓对象国的手法与中国等竞争者的手法无异。政治上中立的经济界大报《日本经济新闻》星期三的社论标题是《打造不光依赖美国的广域安全网》，显示怀疑川普实施战略的能力，主张日本捕捉所有可能的机会与英国等民主、法治、支持现行国际秩序的准同盟国合作，打造完备的国家安全网。 谨慎看待日美同盟关系的每日新闻星期三的社论，则以单靠力量不能够构筑和平为标题，指出川普政权正在回归类似美苏冷战时期大国竞争时代。社论话，虽然不是不能够理解以令美国再次强大口号当选的川普将用力量来维护和平作为国家安全基础，但是话美国正在走向穷途的危险世界，或者没错，例如对北韩和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强调决斗和竞争不能够解决问题。社论指出，国际社会不可欠缺协作，川普不倾听他国意见的推进战略是一种危险倾向。社论最后说，希望美国想起无谋的伊拉克战争已经令美国丧失国际信用，陷入财政困境的教训，世界最强的美国不可欠缺的是谦虚。与每日新闻立场接近的朝日新闻星期三社论亦持类似主张，批评川普热心倡导武力优先和固执经济利益的想法，指出不能够因中俄两国近年瞩目的挑衅既存的国际秩序行动，所以就认定将中俄引入国际合作的框架是错误。社论同时指责川普一边说美国第一与国际合作，另外一边不够一年期间退出 TPP 等自由贸易框架，单方面批评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等，轻视多国间几经深思熟虑达成的国际约定和协议。除了社论，日本经济新闻等部分传媒舆论形容川普开始对中俄的强硬政策转换了过去20年美国持续努力将中俄引入国际社会的姿态，但是部分舆论则认为川普政权的战略可能不稳定，对中俄依然可能根据一时需要转换面孔。日本放送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高桥和夫指出，川普政权从一开始就内部意见不一，对政权内广泛指俄罗斯是美国的威胁，川普不认同，坚称普京是好人。这次对中国的语气在某种程度上是严峻，但是同时又说要合作，他的印象是不知道川普哪一个才是真心话，至少他仍然暧昧，这个可能意味被今后对中国的政策留个变数。到星期三为止，安倍政权仍然未对川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做出正式反应，除了小野自承认川普刚发表的战略与日本政府的认识有一致部分之外，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被追问睇法时说，他认为这个是美国要彻底的发挥领导维护国际秩序的作用。日本政府内透出消息说，日本政府早就开始研究到手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并感到喜忧参半。喜的是川普要使强大的美国介入亚洲事务，令面临北韩开发核武器、导弹威胁和中国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扩张威胁的日本增加了安心感。忧的是川普对中俄政策是否稳定，并实施和川普要求同盟国增加相应负担，可能意味着美国即将要求日本增购军备。日本政府刚决定引进美国长程巡航导弹和地基宙斯盾系统，预计明年防卫费大增的财政支出形势还未获得国内舆论消化和国民普遍支持。立命馆大学特任教授手中32指出，前景不透明的川普政权其实被日本认真的思考今后独自外交的契机。他说日本或者是时候摆脱单依赖美国的外交单行道，有必要去探索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的日美同盟下推进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合作，发挥构筑和平的外交能力的三轨道并行外交。拓殖大学教授佐藤炳吾则反映重视培育日本国产防卫装备的意见。他说川普要求日本增购美国军备，此举会打击日本防卫产业。曾经身为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员的佐藤说，日本自己拥有生产防卫装备技术的能力，至今为止与美国共同研究生产，但是如果今后被美国夺走更多市场，日本国产技术和制造能力就会衰退，而美国军备如果出现薄弱不良，日本就不得不面临弱势危机。他认为与多国企业合作开发生产是时代潮流，亦是日本企业求存的明智抉择。在议论川普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日本不少舆论不经意地透露了谨防美国衰退、铺战退路的意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林从东京发来报道。
台湾对四名亲北京的新党青年军成员可能涉及共谍案并且违反国家安全法的调查，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星期二，中国国台办发表声明， 嚴正譴責台灣當局肆意打壓迫害主張兩岸和平統一的力量和人士。不過台灣陸委會亦都隨即回應說，絕不接受外力干預或說三道四。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當地時間星期二清晨會同警方及調查人員持搜索票到新黨發言人黃炳忠住處搜索，之後並將黃炳忠及他的父親帶回調查局偵訊。當日並以證人身份約談新黨新思維中心主任侯漢廷、宣傳部副主任林明正以及新聞秘書陳新俊等人，經過檢察官覆訊後已經全部被請回。黃炳忠在被警方帶走前後過程中進行面書直播，並高喊綠色恐怖、白色恐怖。地檢署和調查局表示，搜索和偵訊是因為調查周宏毓一案所需，程序合法。根據地檢署出示的搜索票，搜索理由是違反國家安全法，涉嫌協助中國大陸人民刺探台灣情報，以及涉嫌為大陸搜集傳遞公務秘密。來自中國遼寧的周宏毓因涉及在台灣從事共諜組織發展，吸收外交部及學校公務人員刺探機密，9月被依違反國家安全法一審宣判一年兩個月刑期，現在正在二審上訴審理中。黃炳忠等人上個星期才隨同新黨主席毓慕明訪問北京，並與全國政協主席余正聲會面。余正聲對新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主張兩岸和平統一的立場表示讚賞。對於黃炳忠等新黨成員被調查，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星期二在一個聲明中，對於台灣當局對台獨分裂分子袒護和縱容，卻採取各種手段對主張兩岸和平統一的力量和人士肆意打壓和迫害，表示嚴正譴責。台灣陸委會副主委兼發言人邱瑞正對中央社話，台灣是民主法治社會，司法是依據市政辦案，不會因為你的政治立場而有針對性，亦都不會因為你的政治立場而有豁免權。外力的干預或說三道四是對民主法治錯誤理解，他絕不接受。新黨青年軍黃炳忠、侯漢廷月初才隨同主席毓慕明訪美，新黨華府之友星期二晚間亦為黃炳忠等人遭搜索約談舉行聲援活動，用他們的話說，準備在美國告洋狀。新黨華府之友會會長蔡德良說，正在準備向美國政界發出中英文抗議信，在美國媒體刊登中英文廣告，使美方朋友知道民主化的台灣亦都會發生這種事。中國民運人士黃丹星期二在他的面書帳號上說，從美國到澳洲，從政界到新聞界，現在很多西方國家對中共的滲透都已經開始提高警覺，並付諸實際行動加以防範。作為中共滲透的重點對象的台灣，更不應該掉以輕心。清查台灣內部的中共代理人是保衛台灣民主必須要做的事。中國正在加大對蔡英文政府的壓力，堅持他必須接受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一個中國原則。蔡英文至今仍然拒絕這樣做，北京因而緊縮台灣國際空間，中斷與民進黨政府的接觸，近來更多次以轟炸機、運輸機、電子干擾及偵察機等多型軍機繞飛台灣空域。分析人士認為，這個是對台灣發出警告和威脅的信號。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在台灣主張統一的新黨黨工遭到檢察單位搜索約談的事件持續引發爭議，國民黨批評蔡英文政府在這裡搞寒蟬效應，民進黨立委就強調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有證據就必須要處理。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周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台灣在野黨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星期三就是12月20日召開記者會聲援目前被檢調單位搜索詢問的新黨黨工黃炳忠等四人，並且呼籲蔡英文政府不要搞寒蟬效應。國民黨立法院黨團首席副書記長李彥秀表示，因為政治立場不同就被扣上國安法的大帽，將會引發社會大眾的恐慌，檢調單位要將整件事件交代清楚，絕對不能夠將司法當成政治工具整肅異己。國民黨立委賴士寶指出，對於觸放黃炳忠等人的司法鬧劇是道道地地的一個政治事件，
他是蔡英文 政府对于中国大陆对于统派人士的一个政治打压。
赖士葆说他是蔡英文政府对于中国大陆统派人士的一个政治打压，和大陆统派人士展现他的肌肉。赖士葆委员还说，国民党未来将会推动修法保护证人的人权，例如在面对检调人员的时候可以有辩护律师在场，当然亦都不应当被肆意的搜索。台湾检调人员在这个星期二清晨六点分别前往黄炳忠等人住处搜索，并带往调查局询问，最后以证人身份无保释放。外界一般认为这宗事件和陆生周宏毓涉及的共谍案有关。黄炳忠随后在新党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自己并未接受所谓中国大陆党政军相关组织的金钱，屋企被搜出的人民币是他出书的稿费。至于和周宏毓确实认识，当周宏毓涉及共谍案的时候亦都曾经投书力挺。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表示，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有证据就要办，证据去到哪个地方就办到哪里，但是要勿枉勿纵。
民进党过去长期是一个在追求民主的一个政党，那执政了以后不是说民进党不会做而已，连民进党的支持者或者我们这些从政的。
庄瑞雄说，民进党是一个长期追求民主的政党，执政之后不是民进党不会做，连民进党的支持者他们这些从政在国会的哪个都不允许政府搞所谓的寒蝉效应。民进党立委许智杰指出，中国对台除了军事威胁之外，更加透过各种管道刺探机密，台湾民众确实要有忧患意识，政府在国安保防上面应该严格实施。针对中国国台办表示高度关注这个事件，并且谴责台湾当局肆意打压迫害主张两岸和平统一的力量和人士。台湾陆委会主委张小月星期四在立法院回应指出，国台办的发言非常莫名，无法理解，坚定反对中国大陆对台湾内部事务发表不实的讲法。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徐巧芯表示，得知黄炳忠等新党党工遭受到调查局的搜索住处约谈，马英九感到震惊和关切，检调单位如此大动作已经直接冲击到台湾引以为傲的民主法制体制。中国很多网民亦都在微博热烈讨论台湾新党党工遭受到搜索约谈事件，有网友说绿色恐怖开始了，还有人说台独分子要清除异己。新党方面表示，这次事件之后黄炳忠等人可能投入明年台北市议员的选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当选总统之前反对美国海外战争，主张将钱是花在国内比浪费在国外好。但是川普总统在第一年任期内时常发现很难在外交上实践他所谓的美国第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川普竞选的时候承诺以一个极度不同的方式来干涉外国事务。
We've spent now $6 trillion in the Middle East.We could have rebuilt our country twice.
他说美国已经在中东花费了$60,000,000,000，那些的花费足够美国的国家重建两次。川普多年来批评美国卷入海外战争，说那些战争浪费了生命与金钱。但是川普上任第一年是怎样处理这些冲突的呢？简单来说并没有大的改变。事实上川普毫不乐观于在海外动用美军。川普执政以来，美军在中东和北非的驻军增加了三分之一，美国发动了更多的空袭。美国今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投掟的炸弹将比去年多出30%，美军在阿富汗投掟的炸弹亦都会是去年的两倍。美国在巴基斯坦、也门、索马里等地继续扩大无人机和其他空袭行动，尼日尔未来亦都可能名列其中。
Strikes in Yemen have tripled and doubled in Somalia this year compared to last.So the uptick of
新闻调查报道局的杰西卡·普尔基斯说，今年和去年相比，美军对也门的空袭增加了两倍，对索马里的空袭增加了一倍。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片地区被宣布为战区，也就是说美国可以在更少的限制下发动袭击。总体来说，很难说川普的外交政策比起前任总统的政策更少了一些干涉主义色彩。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嘅报道之后，就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Michael 同李华呢两个大学生，日头咧就上咗几堂嘅，咁夜晚食咗饭之后咧又要做功课。咁李华决定咧就去到 Michael 嘅屋企咧就去休息一下，睇一阵电视。今日 Michael 就会教李华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咁分别就系 nerd 同埋 cheesy。
Are you okay, Li Hua? What's wrong? Why are you crying?
我而家冇事啦。呢套电视剧好伤心，睇到都忍唔住喊，真系冇办法啦。
You are such a nerd.
你叫我咩话 ？A nerd， 我知道唔会系咩好嘢啦。但系 nerd 到底系咩意思呢
？If you call someone a nerd, N-E-R-D, it means that you think he is weird and not cool. It can be used in many different situations.
哦 ，nerd 系指嗰种同一般人唔同、有啲怪嘅人。Nerd 可以用在很多不同场合，那好像你今天穿这套衣服很古怪，我就可以说 You are a nerd， 对不对？
Me? A nerd? Well, yes, you could call me a nerd.
我肯定很多人都叫你 a nerd.
As a matter of fact, when I was growing up, a lot of kids called me a nerd because I didn't fit in.
你小时候不合群，所以很多人都叫你做 a nerd。我睇你而家好合群啊，睇唔出你细个嗰阵系个 nerd。你到底系点样唔合群啊
？Well, as you know, I was never very good at sports, and I never knew how to fit in with the cool kids.
系啊，你好似话过俾我听，你细个嗰阵就唔中意体育，同嗰啲好受欢迎嘅同学亦都夹唔埋，所以你就成为一个 nerd。
A typical nerd is someone who wears glasses and carries a lot of books.
哦。那个就是书呆子的形象，戴个眼镜，揸住好多书噶噃。
That's right. If someone is always studying or seems to know the answers to everything, you can call him a nerd.
成日读书乜都知嘅人，咁唔系就系书呆子咩 ？Michael， 我睇你有时着衫好古怪，或者人哋就会叫你 nerd， 但系你绝对唔会成为书呆子嘅。
I guess so. That TV show is so cheesy. I don't know why it's so popular.
呢套电视剧好多人都中意，我又中意嘅。但系你又喺度批评啲乜嘢啊？我唔知道 cheesy 系咩意思，但系我知道你话佢唔好。
Cheesy, C H E E S Y, means tacky or dumb. It's usually used to describe a TV show, movie, or something someone says.
哦 ，cheesy。就是很俗气、质量差、很蠢。很多人经常用 cheesy 这个词来形容电视节目、电影和某个人讲的话。
I think the new TV soap opera on Channel 6 is so cheesy. It is fake, and the things they say on the show are so weird. I don't know why these shows are so popular.
是啊，我都看过频道6那个新的电视剧，情节很假，对话又怪，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看？我告诉你，看这种电视剧总是想知道结局嘛。我有时候还会哭的。
Li Hua, how can those cheesy TV shows make you cry? You're such a nerd.
什么话？你说我是 nerd?
Don't be mad, Li Hua. But you are a nerd. No one cries while watching these cheesy TV shows.
我就不信没其他人看这些电视节目不哭的。你哋呢啲唔流眼泪嘅人冇感情，先至系 nerd。我唔同你讲啦，我翻去。
No, no, Li Hua. Wait, at least you have to finish watching this cheesy TV show so that you know who's going to marry whom.
咁又系，未睇完呢套电视剧，唔知道结局，我都瞓唔着。咁就睇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真系非常之嬲啦，咁因为 Michael 话佢系一个 nerd， 亦即系话佢呢个人系有啲怪嘅。咁后来佢又同意继续喺 Michael 屋企睇完嗰套 cheesy 嘅电视节目 ，cheesy 就系好俗气嘅意思，冇水平嘅意思。好啦，今次流行美语嘅节目时间又够啦，咁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